生命信息第44章约翰福音广阔的范畴。神成为一个人，目的是要使人能够接受他，使他能做人的生命，人能够与他成为一，好彰显他。这就是约翰福音的信息。我盼望你们对福音的观念不像今天所流行的那样肤浅。一般的教训是说，我们是走向地狱的可怜罪人，但神爱我们，差遣他的儿子做我们的救赎主。神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，从死人中复活，现今在天上。我们要得救，就必须相信他。然后有一天我们会上天堂享乐，直到永远。如果你对福音的看法是这样，你就偏离了目标。佳音。福音这个词意思是佳音或喜讯。新约福音就是神有一天成了人，就是耶稣这人。他在地上生活了33年半，想想看，把无限的神局限在人里面这么多年，真是何等的限制。他住在一个受人藐视的村里，一个穷木匠家里。30年以后，他出来传道，不是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里，而是在圣地，一块仅有300里长、100里宽的狭窄地带。神住在一个小国家、一座小城的一个寒微之家。等他33岁时上了十字架，他在十字架上了结了旧时代、旧造以及旧人。他把死废去了，他除去了一切天然的差异。当他进入死的时候，胜过并征服了死。换句话说，他征服了黑暗的权势，撒旦这暴君。他进入死里，又在复活里从死里脱颖而出。肉体与灵。就在这时，他成了赐生命的灵。圣经两次使用成了这个词来说到这奇妙的人。他成了肉体，在地上生活行动，然后他成了赐生命的灵。他是神成了肉体，他这肉体又成了赐生命的灵。这两次的成了相隔的时间大约是34年。创造与成为肉体。在已过的永远里，也就是在创世纪一章以前，只有神自己。然后他创造了宇宙，这是使无变为有。当他说要有就有了。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创造与成为肉体之间有多长的时间，但我们需要知道，神首先从无有完成了创造，然后经过成为肉体，借此与他所造的人成为一。模型生活。耶稣在这地上的为人生活是我们领会不透的，他建立了一种神所要的生活模型。神所要的不是道德、伦常或宗教的生活。四福音展示一种神与人调和、彰显神的生活。这模型生活称为实际，就是神在人性里得着彰显的实际。一切都做成了。基督设立了这个模型以后，就经过死与复活， 成了那灵，使他可以进到我们里面。他唯有成了那灵，才能被接受到我们里面。他复活以后，升到诸天里就任，在那里以人的身份登宝座、加官，并且被立为主和万有的头。就是这一位在五旬节那天降到地上来，直到如今还与我们同在。神一切的心意都已经实现了，没有什么是尚未完成的。我们什么时候得着重生？在耶稣复活的时候。我们什么时候定了十字架？在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。众地方召会何时产生？不是在我们开始擘饼聚会的时候，而是在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的时候。在他的复活和升天里，召会已经产生了，而我们也已经被带到天上。这一位不仅成功了神完全的目的，他自己还包含了他所成就的一切。成为肉体在他里面，成为模型的人性生活在他里面，死、复活、升天都在他里面，赐生命的灵在他里面。他是由他所成就的一切组成的，他的一切成就乃是他的组成成分。当我们接受这位基督到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接受了创造、成为肉体、人性生活、死、复活、升天到我们里面，它是包罗万有的饮料。隐于他这位赐生命的灵，就是隐于经过过程的三一神。这是福音的范畴，福音是从已过的永远一直延伸到将来的永远。福音的中心，一切都做成了，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来经历这些，而不是要我们自己来成就这些。福音的中心是神进到我们里面来做一切，我们需要来经历他所成为的、他所做成的以及他所是的一切。假设我是你的父亲，把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准备好了，我为你培植了水果、菜蔬，我饲养了牛、羊、鸡，使你有肉可吃，你不需要去生产五谷，也不需要饲养牲畜，你所要做的就是享受我为你所预备的一切。我能预备这些东西，但我不能替你享受，那个你必须亲自做。这个例子还不能说明三一神在子里并成为那灵所做的一切，他已经成功所需要的一切，如今在他里面，这一切对我们非常便利。我们这一面就是来接受、享受并经历，这是约翰福音的中心。约翰一章十一至十二节说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，凡接受他的，就是信入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。前几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一位是如何来的。他来乃是神，是生命，是光。十四节又说，他在肉体里来，成为帐幕，丰丰满满的，有恩典，有实际。他来了，他来是盼望他的百姓接受他，但是他们不接受。在他那一面是来的问题，在我们这一面是接受的问题。他不仅来了，并且借着来完成了一切，现在就在于我们来接受他了。 你接受他了吗？到什么程度？怎么接受？从他的丰满里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你从他的丰满里领受了多少？他的丰满比海洋更广大，但你可能只接受了四两。在以弗所三章十八至十九节，保罗提到基督这些无限的量度，他的丰满是无限无量的广阔。有一首诗歌说，你的怜悯时扩展，丰满如同海洋。这首诗歌作者的观念太窄小了，它的丰满远超任何地球上的尺度。海洋这个比喻太差了，谁能测度我们所领受之丰满的阔长高深？何况我们所领受的是恩上加恩，领受他丰满的路。他的丰满是以两种方式临到我们，借着主的话以及借着纳灵。我们可以用电来做个比方，有两根电线，天线和地线，纳灵是天线，主的话是地线，这两条线向我们传输属天的电力，就是基督自己赐生命的灵，他被带到房子里，就是我们这个人里面，乃是借着这两根电线，纳灵和主的话。你如果仔细读约翰福音，就会注意到，开头基督乃是话，然后到末了他成了纳灵。他是话，这是地线，他降下到我们这里。他是纳灵，这是天线。约翰六章六十三节把这两线话与纳灵连在一起了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当天线和地线成为一时，电就来了。当话和灵结合在一起时，基督就输送到我们里面来了。我们如何接受基督？必须读主的话，并且接触纳灵，这样我们就有天线也有地线，这就带来属天的电流。有话做地线，有纳灵做天线，基督的一切丰富就传给了我们。这样的领受不是一劳永逸的，这开始于我们相信主耶稣，接受他做救主的时候。然后我们应当整天天天随着这两根电线继续不断的领受。我相信我们这样一同来思想约翰福音，你们对主话的胃口就会油然兴起。我们一天要有几次来到主的话跟前，用主的话来祷告领会并接受主的话，要读主的话并爱慕主的话。研读主话，我盼望至终我们会有全本新约的恢复译本。目前你们可以研读已经完成的恢复译本，你如果使用那些恢复译本，会节省许多时间和力量。我们花了许多时间，做了许多研究，编辑这些恢复译本圣经。我们合校了逐字对照译本、字典、圣经词汇、索引以及其他许多译本。你使用我们所完成各卷书的恢复译本，就会得着我们劳苦所带来的各种好处。你自己就不必花那么多功夫去研读，因为研读有时候会打岔灵。我们特别要读约翰福音、罗马书、希伯来书、以弗所书、哥罗西书和启示录。先把马太福音摆在一边，因它太艰深了。你除了早晨读几节圣经以外， 还要花一点时间查考这几卷书。研读这几卷书的一个办法，就是注意要字要词。比方说，你研读《约翰福音》时，要注意“来”这个字，然后思想“接受”这个词。我们的接受甚至会延续到永世，因为到那时候，我们还要喝生命水，吃生命树的果子。一种生机的接受。我们怎么接受这位三一神呢？我们先是信入基督里面，然后喝它、吃它，并且吸入它。喝与吃是接受它最好的路，呼吸是最快的路。这是生机接受的三种凭借。把传递给你的东西用手接过来，并不是生机的接受，但吃、喝、呼吸却是生机的接受，因为会引起新陈代谢的改变。你必须读主的话，你要喝不能没有饮料，你要吃不能没有食物，没有空气你也不能呼吸。水、食物甚至空气全都在主的话里面。你一天至少要三次来接触主的话。你应该建立起这种习惯。当你年纪渐长时，你会为你所做的感到庆幸。一同聚会。主的话会使你长大，并经历基督的丰富。这会促使你进入召会生活。我们把 Ecclesia 翻作召会，意思是蒙召的会众。我们不在一起聚集集会，就不可能有召会生活。我们的聚会越多越好。我们来在一起，并不是只有自己来。我们来的时候是带着基督来，带着生命的长大来，还带着对基督丰富的经历来。这使我们的聚会活，光喊喊赞美主，对聚会不一定有什么帮助。旧约给我们看见，当以色列子民聚集的时候，他们带着美地出产的富裕而来，没有人可以空手到那里，仅仅喊叫是不够的，他们当然是唱着赞美诗来的，但唱诗并不是主要的因素。他们必须把出产的富裕带来。对我们来说，我们要带着基督的丰富来到聚会里。我们的聚会有多丰满，就看我们经历它有多少。我们对基督的经历在于我们每天持主的话。话是我们的源头，有规律的持主的话是最基本的。我们基督徒生活和召会生活都起源于我们在主的话里。我们若能这样彻底实行，每个人都会是发亮的光。当我们聚在一起时，召会就是刚强的。